听众朋友好，本台联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共同开辟一个新的栏目，三退红声。三退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本栏目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揭露中共篡政后七十多年对中国人民的洗脑和迫害，讲述华夏儿女对三退意义的认识和理解。
今天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个中国知名企业家财富被中共收割的故事，然后分享两则三退声明。赵海涛曾经是令人羡慕的知名企业家，年纪轻轻就成为山东省一家大型综合集团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集团下管辖几十个子公司。那时他完全想不到，几年后他要只身跨越南部边境，身背一把大砍刀，冒死穿过热带雨林，踏上逃亡之路。赵海涛大学期间是学生会主席，毕业后本可留校任教，但他不甘平庸，想闯出一片天地，于是到了一家进出口公司做国际贸易，早起晚睡，吃苦耐劳，成为业绩最出色的职员。事业成功让他信心爆满，于是拉上几个朋友开始创业。2008年底，中共央行第二次实行货币大放水政策，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量放款，那时几乎人人都可贷款。很多年轻人趁势创业，赵海涛抓住机会白手起家，创立了电子商务公司。他在金融上的创新做法成为当地商户效仿的对象，企业规模增长很快，涉足金融投资、教育、实业、能源、科技、汽车销售等多个领域。到2017-2018年的最辉煌阶段，资金达8亿元人民币，超过1亿美元。赵海涛遇到的麻烦始于和中共某部级机构下属一家企业的合作，这家企业摊上了官司，主管部门想将企业负债全部转给赵海涛，要求他的企业改制，赵海涛不想这么做，于是一位副部长出面施压，各地公安开始找他的麻烦。经过1-2年的调查，赵海涛经历多次传唤，公安一直找不到把柄。赵海涛说，个别有良知的办案民警告诉赵海涛，他的案子本来算不上什么案子，山东的警察决定不予立案。随后上海、安徽两地的警察又来调查，还是没有立案。最后郑州警察的做法彻底惊呆了他。2020年，赵海涛在杭州登机时，郑州市公安局警察突然出现拘捕了他，他才知道自己被网上通缉。郑州警方试图把赵海涛案办成铁案，赵海涛被关押了37天之后，案子报给检察院，因为证据实在不够，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但公安不愿意放过他，给他取保候审1年继续侦查。1年后，郑州公安再把赵海涛的案子送检察院，但检察院还是让公安撤回案件，公安却以案件特殊为由继续对赵海涛监视居住6个月。监视居住结束，公安提出的证据仍然不足，检察院还是无法批捕。赵海涛要求警方解除监视居住，但2个月后，警方又给他发了一纸通知书，要重新调查。在这期间，赵海涛经常担心警方莫名其妙前来抓人，所以决定逃离中国。但他的护照被警方注销，不过护照原件还在手里，上面有美国签证，他无法经过正常口岸出境。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从南部边境走出中国。到了中美洲的时候，他带着一把砍刀，花了6个小时在风雨中穿越热带雨林，经其他国家飞到了美国。赵海涛说，他在国内除了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之外，他下属的一些企业先后停摆，损失巨大，财产也全被警方扣押。 郑州警方为何如此积极办案呢？赵海涛后来通过知情人了解到，是一些有权的人收了钱，有利益驱动，才千方百计要把他办进去。赵海涛认为，表面上看是有人出于私心启动对他的调查，但从深层次看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个社会给了一些人不受制约的权利。赵海涛说，如果没有十足的诱惑力，那些中共警察不会公然违背刑事诉讼法，费这么大的劲办案。他还说，我相信公安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旦有了实锤证据，公安内部会有另一帮人把这一帮人整倒，让钱流转过去，但我的案子不会因此撤下来，换一帮人可能会再蹂躏我一次，所以我去上告没有意义，没有任何帮助。赵海涛分析，他在与中共部级机构下属企业发生纠纷后连遭追击，表面上是因为自己不愿做白手套，拒绝了当权者的寻租，引起记恨，深层原因则在于民营企业家个个难逃被收割的命运。一旦国库空了，官员没钱了，就是要靠掠夺民企为自己输血。对于赵海涛的经历，前北京律师梁少华认为，中共刑事法律本身就存在很多违反国际公约和人权规定的条款，即使在刑事诉讼法的范围内，公安机关确实可以利用很多所谓的合法手段来达到打击迫害当事人的目的。尽管中共口口声声说要依法依规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做到放得活管得住，但赵海涛认为，别看中共那些政策文件说得多么好听，有多少条规定要保护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党领导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种基因之下，中共基层政府人员要想存活下去，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法律负责，所以许多民营企业家被围猎。赵海涛感慨地说，从怀揣创造百年企业的梦想，到冒死出逃，开始读懂社会，在血雨腥风中才真真切切感受到当今中国社会的黑暗。他忠告民营企业家们，不要觉得你有几个亿，就是几十个亿、几百个亿，你也仅仅是权力的工具。赵海涛在退党网站发表声明说，我是一名企业家，中共为了抢钱，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因此对中共的邪恶本性非常了解，早就想跟他们断绝关系。我曾经加入过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现在要郑重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跟共产党彻底决裂。下面再给大家分享两则三退声明。9月20日，云南省腾冲市的邵伟省在退党网站发表声明，题目为退出卖国共产土匪党共匪团卖国少先队。声明说，本人幼年时期参加过少先队，之后参加过共青团，再之后参军入伍，抓捕过8964和平集会学生，镇压过西藏新疆维权运动，镇压过法轮大法和平示威集会活动，退伍后进入公安局，也抓捕过很多法轮大法成员、民间上访户以及维权人士。后来自己老家被强拆，土地被抢占，补偿非常少，家人被威胁殴打，他也为了自己家权益去上访申诉，不仅不解决，还被威胁殴打。上访这期间结识了很多维权上访人士，逐步意识到自己曾经的错误，后来偶然机会接触法轮大法，然后接触了外网，看了九评，更是震惊到无以复加，发现自己曾经多么疯狂，多么愚昧无知，愚蠢至极，懊悔不已，不知如何赎罪，在此先三退，然后我会想办法赎罪。 广东的黄泽亮从小勤奋学习，在学业上一路顺风，对于共产党的歪理邪说理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但为了取得好成绩不得不强迫自己死记硬背。他在三退声明中说，在十几年反反复复的强迫学习中，在二十几年共产党控制的媒体歪曲宣传中，我已经混淆了共产党和中国的概念，混淆了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概念，以至于每当听到外国一些评论共产党的客观报道，我都认为是干涉中国的政治。每当提起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时，我就不自觉地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所以对国内媒体的造假及播音员强势的语气变得麻木不仁，甚至觉察不了。可是在日常生活和个人的切身体会中，我经常看到中共的谎言被铁一样的事实击破。我一直在中共的造假宣传以及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中摇摆。在一次的翻墙中，意外看到了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黄泽亮说，我心情非常激动，他好像是移去了压在我思想中的一座大山，使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痛快，跳出共产党歪曲的历史。我更清楚地体会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跳出共产党封闭式的仇恨宣传，我对当今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加清醒而客观的看法。黄泽亮表示，有了一种堂堂正正的活着的感觉，现在我彻底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不愿与其有任何关系，在此郑重声明，我退出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及其他相关组织，永远不属于中共邪灵。
听众朋友们，听了以上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想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呢？您可以到退党.org 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或查询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